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使者。这老底家呢，是七个教会里面，除了撒迪教会里另外一个，就是只有受到责备的。但这个教会看起来是很丰富的哈。给这个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哦，这个耶稣的名字也非常长哈。耶稣第一名字第一个就是他是阿们，阿们的意思各位大家知道，就是真实的意思，诚心所愿，那个真实的说话。在这里耶稣说他是真实的，也表现出一件事，就是老底家教会是虚假的，他的富裕他的丰富都是虚假的，他没有神，他的虚假也被耶稣看出来了。耶稣是为诚信真实见证的，耶稣是一个见证者，他当然也是被见证，耶稣见证上帝的真实，耶稣见证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也见证耶稣是真的，上帝所喜悦的，这是互相的。为诚信真实其实跟阿们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这货真价实的，耶稣的见证是真的，耶稣见证的对象是真的，而老底家教会就是表里不一致的。老底家教会其实跟撒迪非常像，按名是活的，按实际是死的，虚有其表。耶稣要的是表里的一致，而且是真实的美好的一致。耶稣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也就是老底家教会没有把耶稣当作元首，没有把耶稣当作那个真正的首，真正的元首，真正应该听的，万物都应该听他。神造万物就是要尊耶稣为大的，可是老底家教会也没有。你在老底家教会和在撒迪教会看到情形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好像很大的错误，也没有什么异端，也没有什么淫乱，好像都没有看到这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但是他们的危险就更大，他们就是那种自满自大的态度，那种不去依靠上帝的态度。所以这其实老底家教会和撒迪教会也有点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没有什么罪恶，法利赛人就是他们的行为也都非常好，但就是他们有那种自大自视，自己靠自己，恐怕老底家教会状况也是这样。好，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耶稣知道每一个教会的状况，也知道这个教会的状况。这个行为就是我知道你是不冷也不热，好，这一点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是很多人对这段经文的一个不当的一个理解哈。不冷也不热哈，不冷也不热就是温嘛，温有什么不好？下面就讲，你既如温水 lukewarm， 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好了，因此我们就产生一个问题了，热吗？我们通常了解就是对主火热嘛，冷吗？就是对主冰冷嘛，热吗？就是爱主嘛，冷就是远离主嘛。那怎么讲也是不冷，不冷不热还不错嘛，比冷要好一点嘛。而我没有天天读经，可是我一个礼拜读一次嘛。你的意思是耶稣说你就一次都不要读最好，我巴不得你冷嘛，啊，热我们懂嘛，哈， 你每天都好好读经，那耶稣巴不得我们冷，哎呀，哈利路亚，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不来教会的理由，而且耶稣说他巴不得我们冷嘛，我们不去看那个热哈，巴不得我们冷。那我十年只传福音给一个人，哎，这不冷不热。耶稣说我巴不得你一个都不传，哦，感谢主，我不要去传福音了。我们对主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去遵守，这是神巴不得的事情，那什么意思呢？这很难懂了，所以就很多人要花很多的力气来解释为什么耶稣希望我们冷啊。有人说就希望我们冷，冷到一个地步可以悔改啊，这都圣经里没有这样讲，这样解释也就不对了。这个不冷不热其实很容易了解，当然我们先从这个当时的环境来了解。我不太喜欢讲这些，我不太喜欢讲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因为这里常常在讲这些话的人常常有一种炫耀，就或者是有一种警告，你一定要多懂圣经的历史背景，多读一点书，你要知道希腊人在写什么启示录背景，你才能懂启示录。各位，这个讲法不对，这好像假定圣经要有很大的学问才能懂，有学问不是坏事，但是要懂圣经最重要的是敬畏上帝，而不是我们要有那么多知识。这个学者告诉我们，老底家这个地方啊有温泉，温泉就要热，温泉在这边，当这个泉水慢慢有很强烈的这个那个热度，还有很多的这些什么化学这矿物质哈，当它流到另外一端的时候，已经变冷了。那个温泉，这个温泉好像是河流式的哈，那些矿物质都沉淀了，所以在它刚刚流出来的时候，那个热的是很好的泡汤的地方，是可以很有用。然后慢慢流到远的地方了，冷下来也沉淀下来，冷了它也很有用，它可以喝了。或冷或热的意思就是要有用，不冷不热就是没有用，既没有冷的用处也没有热的用处，所以这句话很容易了解。那你把它只想成什么，为什么是不冷不热，想到属灵上冷热，那就完全错误了。你在神的面前要有用，不能没有用。你也不要想到温的没有温的是有用的，它的意思就是照那个背景，就是这刚好是没有用的时候，既不适合饮也不适合洗。你这是那个温泉在流的过程中既没有什么热度了，所以洗不舒服，要喝呢你还脏脏的，要吐出去。那各位，我们都承认我们没有什么用，我们是无用的仆人，但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有用。说如果从神永远的永恒不变的计划中，他会用你，就会一直用你啊，你永远被主所用。但是如果我们轻忽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确也可能从有用的变成没有用的，像扫罗那样子。老底家教会为什么会不能被神所用呢？其实他应该有很多可以被神所用的地方。老底家教会很像哥林多教会，恐怕也像撒迪教会一样，就什么都能做，但是他没有信心了，所以他一切按着自己的夸口来做的话，都在神面前不足。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老底家教会跟哥林多教会一样，可能是一个富足的教会，在物质上富足，甚至在属灵上也富足。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在各样的恩赐上你们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是一个富裕的教会。说金钱有金钱，说知识有知识，说方言有方言，说灵恩有灵恩，说恩赐有恩赐。这是一个很老底家教会，也是这样，很富足很发财，可能有很多大有钱的人。各位，我们没有仇富仇智仇美的心态，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没有钱就嫉妒有钱人，说这些人很难进天国。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不漂亮就说漂亮的人是虚浮的。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学问对有学问人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哈。我们常常喜欢用这些话来掩饰自己的自卑感，这个是不好的。那但是的确在富足的时候，在美丽的时候，在健康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给你这些物质上的祝福很丰富的时候，我们容易自满，我们忘记这是上帝给我们，我们忘记如同哥林多教会忘记，以至于保罗要提醒他，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为什么夸口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人的毛病就在这里。你读书，你很努力的读书，或者你很聪明，你能考第一名，你会觉得这是我自己赚来的嘛？是我天天开夜车努力读书来的，或者说就是我很聪明，学习的很好来的嘛？人如果没有圣灵光照，你看不到你的努力，你的聪明都是上帝给你的，而这些聪明这些努力神给你，不是叫你自大自视，自己靠自己，自己夸自己，看不起别人。你有这些神给你这些，是叫你有真正的富足。真正的富足就是什么？能够很谦卑的给啊。这个保罗对提摩太也提过，说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享受不是不好，有钱也不是不好，所罗门非常享受啊。但是你不是依靠这些，而是依靠上帝，你是使用这些，用这些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你也吃也喝也玩很好啊，但是你要谦卑，要知道这是神给你的，你要跟人家分享，要甘心的给别人。钱是这样，知识是这样，力气能力恩赐都是这样。当人只是想到为了自己而且满足自己，不去依靠上帝，而且因着这样不依靠上帝塞住怜悯的心的时候，神给你的一切丰富就是你没有想到你本来是可怜的，而你现在有这些还是可怜。对，这个当人在富足不知道信靠上帝的时候，实在很可怜。他因为没有上帝，他有钱他也没有安全感。本来有钱是希望给你享受给你安全感的，但是因为怕勒索啊，怕黑道啊，常常这也不敢花，那也不敢开，宾士车也不敢开，吃也不敢好好吃啊。那么更何况在这种富裕的状况中啊，如果为富不仁，常常也有那种害怕的心理，怕那些人会来报复。最最重要的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能够在吃喝，在神给他的丰富和不丰富当中都很喜乐。我们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各位基督徒，并不是我们只能处卑贱，一天到晚可怜兮兮的。我们也可以处丰富。神要我们让教会盖得漂漂亮亮也很好，只是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钱能够用在那个刀口上，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如果神让我们有丰富，有这些甚至是奢华的，也没有不好。真正的可怜就是那种自以为了不起，忘记了上帝，这样既没有上帝，自己的享受也没有得到，对人也没有好处，你什么都失去。你一个在主里面丰富的人，神也喜悦你，你也喜悦神给你的东西，你也能够跟人一起分享神给你的东西。困苦你没有力量，你可怜没有力量，你贫穷没有力量，你瞎眼你没有看到，赤身你充满了羞耻，你并不是荣耀。各位，很多时候自满的人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荣耀很棒骄傲。耶稣说你并没有真正的荣耀，你是非常可怜的。这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从最后一个字词来讲起，正是人堕落以后的状况。 人堕落以后，他们以前也是赤身的，堕落以后他们就以他们赤身觉得羞耻。那十八节一讲，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其实我们身体是很美丽的，那么因为我们堕落了，所以神所造的美丽的身体又跟这个事情跟性有关系啊，我们产生的也是一代一代的罪恶，所以我们对这个事很羞耻。在原来没有犯罪的时候，没有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不会羞耻。各位，为一个美好的东西羞耻，这是很矛盾的事情。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罪恶感还没有办法消除，这只有在天上才能消除，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因为我们擅自做主。赤身和赤身的羞耻都让我们想到伊甸园的事，赤身和赤身的羞耻也都让我们想到从伊甸园到阴性称义，耶和华用皮子做衣服给那两个人，然后我们的羞耻神加上义袍，让我们羞耻不再露存。当你自己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再一次暴露你的赤身，因为我们所有的有必须从神那里来，不能够以自我为中心。瞎眼的也是在伊甸园里的情形。瞎眼的其实就是看起来伊甸园里蛇给人的应许就是你吃了就能眼睛明亮，他们也的确有限度的眼睛明亮，他们就看见，但那看见的是一个他们不应该看见的。我相信亚当夏娃原来就看到自己赤身，但是在吃了以后他们看见就觉得羞耻，以前他们没有这种羞耻。那我们现在瞎眼是什么？在这里的瞎眼就是你没有看见神，你只看见自己也了不起。如果你只看见自己也了不起，看见自己的自给自足而没有看见上帝，你所有的了不起到最后看到自己是羞耻的。最明显的例子就像灵性，在17世纪开始的这种启蒙运动，就是高举理性不要上帝，到现在到了后现代，就是理性也不要了，以理性为羞耻。每一个不以神为基础的，不以神为目标，到最后都是给我们羞耻，什么都没有哈。好，要买，他说，然后贫穷哈，贫穷也是我们以为我们富足有，却不知道那是空虚的，因为我们不能真的好好用这些东西。那解决之道呢，就是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买衣服，买眼药啊。各位，这很奇怪了，恩典是白白给的，为什么要花钱买呢？这里买的意思就是付代价，的确是白白给我们的。那个金子哈，也是神白白赐给我们，财富是神赐给我们的。买火炼的金子，经过考验的，不会坏掉的。那世界上财富都会坏掉，买火炼的金子就是让我们在主那里有真实的富足。真实的富足，我们又想到那无知的财主。真实的富足是信靠上帝而有的富足。真实的富足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钱叫真实的富足，金钱、知识、学问、房地产，这些都可以是真实的富足，我们信靠上帝。如果不信靠上帝，你就算是吃到肚子里，所以买火炼的金子就是买真正的财富。真正的财富是信靠上帝而有的财富，不管是金钱或者是任何东西，不管多或少，叫你有真正的富足。那个富足因为你是依靠上帝，上帝无限的丰富就在你身上可以彰显出来，你就可以真的做许许多多的事，做甚至比耶稣更大的事。你有信心，信我的人要做更大的事。买白衣也不是我们能买，这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买白衣也是想说我们信靠上帝付出了信心的代价，否则我们的赤身露体是没有办法掩盖得住的，只有耶稣的义袍。买眼药也是付出代价，让我们看得清楚，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眼药也是老底家那里的出品哈，就这些都是那里的出品，他们都没有。买这眼药也就是我们愿意撇弃一切来跟随主，我们愿意把圣灵当作至宝， 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看见，这在圣经里很多，按着自己人背逆上帝也看见了，看见自己赤身露体，眼目明亮，明亮的是看到自己的绝望。但是如果我们有圣灵光照，让我们看到神的话，我们看到很多，包括以利沙祷告叫那个少年看见，他看到满山的火车火马帮助他，包括神也怜悯巴兰，让他眼睛明亮，看到前面的危险。包括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后来神就让他们看见，他们就眼目明亮，看到那些是主。保罗祷告说，求圣灵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能被打开，能够看见，我们看到主是主，我们是受造物，凡事依靠他，那就是真正看见。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神所疼爱的，神就责备就管教。在神的责备和管教，通常就是让我们碰到一些艰难和困苦。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或者有两个人，他们在做许多恶事的时候，没有受到神的责备和管教，因为神想要杀掉他们，这是很严重的一句话。我讲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在圣殿里做祭司，却不断的犯罪，犯很大的罪，然后以利警告他们，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听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五节说，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也就是说，当人心硬的时候，或者说人心硬犯罪，神仍然不打击管教的时候，其实这是更大的祸患。所以我们考试作弊没有被抓到，你不要说哎呀感谢主啊，没有被抓到，没有被抓到下面一句话可能就是因为耶和华想要杀掉你，让你在这个罪恶里面很得意。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心不要硬，我们能有悔意，能归向神。另外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二十节里面讲到说，所有迦南城的人除了欺骗人以外，其他通通都硬着心要跟以色列人作战。他们不管耶利哥城败得多惨，他们不管上帝如何使用以色列人把旷野的两个王打败，他们不管神如何让手无寸铁的以色列人过了埃及的红海，让埃及的军兵淹死，不管这些事情是多么清楚地传到他们耳中，甚至他们有人看到，他们还是心硬。当他们心硬不肯悔改，而且他们继续作恶没有受到拦阻的时候，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因此一个人犯罪做错还很顺利，也没有什么事让他觉得后悔难过，很得意很嚣张，很多这样的人。各位，其实我们真的要为这些人难过，因为这可能表示一件事，就是神定义要灭掉他了。就我们如果做事做坏事受到一些打击一些挫折，那我们感谢主，神还在拦阻我们，神没有任凭他们吧，神没有说让他继续去做坏，能够很顺利。用在这里讲的就是老底家教会自满自大，远离了上帝。上帝说我会管教，这个我们在前面推亚推拉教会也看到，当神还给人悔改机会的时候，往往是让人碰到一些灾难，叫他能够悔改。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这个在诗篇九十四篇第十二节里面也讲到说，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年轻人听了这些话会不会很反感。我们小的时候听到老师啊，听到父母讲打是爱你，我就想你少爱我一点比较好，就是 我们很怕父母或者是在军队里面长官说这是爱的教育啊，这铁的纪律啊，我就很怕这些，你不要借着爱来发挥你的铁哈。我不想要，不吃这一套。我们也承认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借一些好听的名词在伤害人，这很多的，包括过分严厉不当的这些管教，这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必须相信神对我们所做的是美好的，神对我们所做的是慈爱的，是公平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哦，刚才我念过去，我不知道各位的印象到底是如何哈，不过我就再重复那个重点哈，也是叫我们很受不了的，尤其我们当中年轻人会很受不了，其实我们年老年轻都受不了啊。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句话可能有些熟悉哈。主如果爱我们，主会给我们吃喝玩乐；主如果爱我们，主会满足我们心里所求的；主如果爱我们，主会把天上的财富赐给我们；主如果爱我们，会把圣灵厚厚浇灌在我们心中，这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好了，我们也同意啊，打是爱，骂是情，主所爱的他也管教我们，主如果爱我们就管教我们，好，感谢主。但是下一句话很受不了哎，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以呢，你成为神的儿女就要预备被鞭打，所以呢，我就不想做神的儿女，对不对啊？你大概从来没有想到，所收纳的儿子要被他鞭打，这个跟约翰福音讲到说，我们如果是一个结果子的枝子，就要修理干净，还要让枝子结果子更多。那个修理要用台语来了解，就是一个结果子的枝子还要被修理。这些意思都是说，神的儿女在世上，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些试炼、十字架、艰难，有的看起来合理，有的不合理。这些艰难、这些试炼、这些合理或不合理的艰难，叫有些人就退去了。我不稀罕这些，我不要这些。当然，一个人如果属神哈，他不管碰到合理不合理的事，他都能更加爱主。那一个人心里不爱主的话，就算他没有碰到任何的打击，他也不想来教会。碰到打击他抱怨上帝，不碰到打击他不想来上帝，你怎么对他他都还是对神冷漠的。但是我希望我们不管碰到什么，我们对神都更亲近，我们愿意受管教，我们愿意受上帝给我们管教，因为知道这其中都是丰富的恩典。那这种管教在我们生活中多多少少叫我们不舒服的，但我们知道这是慈爱。因此当神在管教这个教会也管教我们的时候，他对老底家教会，有的时候他在写这些的时候是说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有的时候讲到说你们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他和你中间的转换呢，也有一些微妙哈。在这里，我会管教他，然后说你要发热心。管教他是表示着一视同仁，你要发热心是希望你在一视同仁当中，你的反应是发热心的。也要悔改，悔改我们讲过就是更加的归向神，不管我们觉得现在做的对或错。二十节是启示录里可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看哪，这是一个提醒大家的事情，注意一件事，注意一件什么事，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这有一点奇怪。我们通常用这节经文的时候， 是用在布道会里，布道会里，哎呀，你竖开心门让主进来哈、哦。可是这个不是用在布道会，这个是耶稣对他教会做的一个呼喊。从字面上来看，很不幸的就是这个教会的主被赶在这个教会的外面，以至于这个教会的主要在外面敲门说让我进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